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我素琴知道很多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呢，都会在手机上也好，或者是在网上也好呢，会按时听我们这个节目。但是我素琴最近在接听一些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的时候呢，发现有很多新的听众朋友呢，在别人的介绍之下，或者是自己听了空中辅导一次两次之后呢，就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所以无论你是我们的老听众朋友也好，或者是新的听众朋友也好，那我要鼓励你的是好好的听这个节目，借助这个节目的内容，使你的属灵生命能够继续不断的长进。讲到辅导的时候呢，我们也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因为需要互动，所以呢最快的一个方法就是可以借着热线电话跟我素琴交流。要打电话的听众朋友呢，你就可以记住我们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时间了。每一个礼拜三呢是礼拜三的早上，每一个礼拜三是早上9:30开始一直到12:00，整个上午呢我们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另外两天呢就是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7:00到8:00也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今天的生活如何？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不开心呢？特别是当我们与人相处，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心怀不平，甚至有的时候呢会发怒。但是圣经里面却提醒我们说，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至于作恶。因为当我们发怒，或者是这个怒气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呢，就会让我们慢慢的会做一些得罪神或者是不好的事情。所以呢，也求圣灵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神的话语，能够学会控制跟管理自己的情绪吧。好，节目一开始就有一位上海的杨姊妹在线上了，来接她的电话。喂，杨姊妹你好吗？
你好姊妹，祝你平安。
杨姊妹你好，是很高兴啊能够跟你这个接通电话。杨姊妹，你是不是我们的新听众啊？
对，我听了也有最近一个星期了吧。
听空中辅导，你说听空中辅导听了一个星期呀？
对对对。
是怎么样开始听这个节目啊？
因为一开始的话，我也是就是在这里面是听那个每天那个旷野玛纳，正好我在里面收，就是看了那个代号，我就收了一下，结果正好我这段时间呢也家里有点事情，出了点事情，而且这个空中辅导呢也能帮我解决点问题。所以我每天早晨就是6:00起来祷，读经的时候，读完经以后，我会接着听这个空中辅导。
这样。那我作为一个节目主持人，那我在这里欢迎你好好听，好不好？
好的。
好啊。那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需要吗？
因为也想请你们帮我再祷一。因为前段时就是说10月份的话，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老公他是在外面是一直有外遇，而我老公他不信主，我婆婆他们这边呢他是信主，但是他们信主的话，跟比不信主的还要恶劣。
是。
所以就是说，我老公他这边呢就是老是每天都是在骂人。而且我忍受了，就是说一直忍嘛。他第一次出轨的时候是在2014年的时候，2014年那时候我怀了二胎，已经几个月了。他外面有人说是，我就没有在意，我就心想，因为我怀这个孕，你应该是做不了什么太 出格的事吧。
嗯，
但是因为我第一个孩子也是个女儿，但是六月底的时候我女儿放假，我跟她送到我妈妈那边去了。
嗯，
她就开始就把她我那个小姊妹也是我们也姓主的，
嗯，
而且是她公司的同事，应该就是说我当天走的，她当天晚上就把这个女的带到我们家了。
哦，就是你把孩子送到娘家的时候，他就把那个小姊妹带到你家了。
对，是的。
嗯。
而且说实话，我和我老公的感情是不是太好的？一直就是因为孩子嘛，为了孩子在过。他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大男人主义特别厉害。
嗯。
而且你就是说，他说什么你就按照他来说。我的脾气呢是有点倔强的话，就是说。我对你可以说我骂我没问题，我不，不是，就是说我错的时候你骂我什么，就是说我没理你怎么说我就没问题。如果我有理的话，我是不会让他说的那种。也是因为我是从小跟着我妈妈一直到教会里的。
嗯，
那时候就是偶尔也会去教会，但是没有虔诚的去经常去教会那种。出了这事以后，我就开始受洗，经常去教会。当时的时候，他因为说实话，我姊妹的话，她也是一个就是捧在手心里面怕化的那种一个千金小姐，而我老公他也是一种好吃懒做的。
嗯，
说这事以后呢，我所有的身边的朋友，包括我老公的朋友，就说：“他出这事，你解脱了。”当时的话我心想那我也解脱了，我就要离婚。因为我爸妈说他到时候，因为他们两个在外面跑了一个月嘛，不到那个姊妹就回来找他老公和孩子了，我老公也回来了。回来以后嘛，我爸妈就说他自然认错了，毕竟我们也信主，就给他一次机会，
给他机会
的话。
嗯，
对对对，因为犯错了以后他只要回他回来就是说认错，他会对你好的，再加上有孩子的，不要让孩子有一个在那单亲家庭里长大。
对对，
我就原谅他了，给他一次机会。这个就是说没过多久，他就又开始外面一直不断的有女人。
好，你们结婚多久了？
我们结婚十几年了，我们家大孩子现在是11岁的。
哦，老大11岁，老大是女儿对不对？
对对对。
女儿11岁，那现在老二呢？
老二也是个女儿，也是就是说在她回来没多久，我这边是有了二胎。当时我就给朋友我们教会的姊妹和牧师说，他们就说这也许是上帝赐给你的。
嗯，
因为在这个节骨眼上，就是说在这个困难的时期，他把孩子赐给你，说你就是说你老公会依着这个孩子来改变，来说转化的。但是这个他好的时候没坚持多久，还是
有问题，对不对？
对对。
好，你的老二现在多大了？
现在是19个，快19个月了。
哎呀，还不到2岁呀、啊。
对。
啊、哦。那姊妹啊，我觉得教会的人说在你最艰难的时候神把第二个孩子赐给你，你的丈夫会回到你身边就会好。那这个呢其实呢是非常非常的笼统的讲你的问题。当然了，你的丈夫第一次他有外遇，然后他悔改之后呢没多久又出现问题，对不对？你知道问题在哪里吗？因为你们两个根本都没有去处理你们两个之间的一些矛盾跟问题，你们不处理你们之间的问题的话，关系不会说是因为他知道错了，所以呢，他以后就会好起来。
嗯，
你明白吧？
嗯，
一定要针对你们两个人现在的夫妻相处之道，要诊断一下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然后呢就要去看怎么去处理，怎么去面对。如果不去仔细的去看这些东西的话，你只是盲目的说哎呀他做错了，他现在回来了，所以他应该悔改，他应该好。那应该是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自私的一个 一个所求。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去正视我们的问题的话，你们的问题是永远存在那里的。可能表面上好，但是呢，实际你们两个的确是好不起来。所以要开始就是去想，到底你跟丈夫之间哪里出现了问题？你的丈夫不信主，对不对？
对。
嗯，那当初你嫁给他的时候，你信耶稣吗？
当时的当初的时候，我是从小跟着我爸妈，是从小跟我妈妈是去教会的。是
你从小跟着爸爸妈妈去教会，但是这不代表说是爸爸妈妈的信仰就是你的信仰嘛，对不对？
嗯，对。那时候我也去教会，也信主，但是没有受洗，而且就是那断断续续的，想去就去了，不想去就不去了。
那受洗不受洗，这个不是最大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信耶稣是什么。因为你刚才也说你的丈夫的父母亲公公婆婆是信主的，对不对？
嗯。
但是他们比不信的人更可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因为呢，太多的人说是自己信耶稣了，但是却没有真正的信主，没有把耶稣基督接受到我们的心里面，好好的认罪悔改，愿意按着圣经的教导去生活。你现在所说的信耶稣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所以呢，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当神把救恩给了我们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会改变，会一步一步的照着圣经的教导，会不断的改变。一个整天埋怨的人，他信了主之后，他开始懂得去感恩，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改变，对不对？
对
呀、啊，所以现在呢，这样听起来好像是说，你的丈夫因为跟你的关系不好，而他在外面找第三者，而你在这样的痛苦当中，现在回到神的面前来了，去教会，然后受洗了，对吗？
嗯，这个是2014年我受的洗。
嗯，
我们今年10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分开了。分开以后就是说，我现在是每天看圣经，我越看圣经越发现我身上的问题很多，越看圣经我的罪恶罪孽越多。
你是说你跟丈夫现在分居吗？
对，已经在谈离婚的事情了。
你今年10月份开始跟丈夫分居，对不对？
对。
你的丈夫怎么说？当是谁先提出来分居的？
两个人都认可了。他是十月份之前老是叫着，老是骂我嘛，张口脏话，就是说不要过了，过不下去了，
嗯，
这样不好，那样不好的话，那我就说，那要不然我们就分居吧。
嗯，
他说好，他立马就认同了。
好的，杨姊妹啊，我相信你结婚的时候呢，你是因为爱你的丈夫才结婚的，对不对？
是的。
好，那你的丈夫跟你结婚的时候呢，他也是因为爱你才结婚的。绝对没有一对夫妻结婚的时候呢，是抱着一个心态，就是我跟他结婚，我要折磨他，我要害他。天下没有夫妻进入婚姻的时候有这样的心态，对不对？嗯，所以呢，当你们走进婚姻以后，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呢，不要就是把责任推给对方，然后呢，就想最简单的方法离婚。离婚其实不能解决问题的。我跟你说，你跟丈夫离了婚之后呢，你的内心也会痛苦，他也痛苦，你也痛苦，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婚姻是什么？二人成为一体，对不对？两个人成为一体，当两个人成为一体，你把它拆开的时候呢，你也受伤，他也受伤。你如果感受不到的话，你跟我通完电话，你可以拿两张纸，一张纸画你的丈夫，一张纸画你的样子，就是没画的那一面，把它用浆糊把它贴起来。然后等它干了之后呢，你试试看把它撕开。撕开的时候呢， 会不会很完整的就是两张很好的纸？绝对不会，对不对？
对。
所以我要告诉你，离婚不能够解决问题，而且离了婚你会痛苦，他也会痛苦。更可怕的是，你的两个孩子是无辜的，他们因为你们不懂得去处理婚姻的问题，让孩子受苦。这个受苦呢，不单单受苦受伤，他以后的人生也会留下很大的阴影。所以呢，非常感谢神，今天你打这个电话来。第一个我先要告诉你的是，不要轻易的去想离婚。现在你们两个人十月份开始分居，现在是十一月，大概只分居了一个月，先慢慢的沉淀一下。你刚才讲了一个非常宝贵的，你说最近你在好好看圣经的时候，发现你有很多的问题，对不对？
对。
那如果你看到在婚姻里面你有很多的问题的话，你愿不愿意改呢？
愿意。
那就好，杨姊妹，我非常高兴，因为呢，只要你愿意的话，你的婚姻就能够改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你要在神面前祷告，为你过去在婚姻里面你做的不恰当的事情，你要认罪悔改，然后要求，就是迫切的向神呼求，求告神，让神来帮助你，帮助你的婚姻能够因着有神的缘故能够修补。这是你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离婚是出于撒旦魔鬼，因为今天我们信耶稣，我们建立幸福的婚姻家庭的时候，最痛苦的就是撒旦魔鬼。你看到今天的不信耶稣的家庭，因为没有神的缘故，他们的婚姻是乱七八糟的，而且离婚率特别的高，这个离婚造成很多很多的伤害。所以呢，你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放弃离婚这个念头，不要想离婚。你在神面前好好的认罪祷告，抓住神的应许，让神帮助你，帮助你先让你能够改变。然后你要为你的丈夫祷告，你的丈夫不信耶稣，你今天信耶稣了，你为他祷告，神他在你心里工作的时候呢，你迫切的为你丈夫祷告的时候，神也会在你丈夫的身上工作，你明白吗？
明白。
我想没有一对夫妻愿意离婚的，对不对？
对。
我再一次就说，你们这十年来很多周围的人，或者是你们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是弟兄姊妹，没有让你们去仔细的去思考你们的婚姻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一个一个的去处理去面对，而只是说你好好的忍耐，好好的去相信，好好的等候，你就好了。其实没有一个这样的事情，就好像是一个孩子他要念书考第一名的话，你不是祷告让神帮助你能够考第一名，而是你要用功念书才能够考第一名嘛，对不对？
对，是的。
对呀、啊，所以杨姊妹你还年轻，我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很多很多的年轻的夫妻，他们听了以后呢，他们愿意在婚姻上面自己先改变的时候呢，圣灵就工作。我相信你的丈夫呢，他也不希望离婚，他也希望回到家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呢，你们的关系是好的。所以我希望你继续的好好听空中辅导。那我要鼓励你，我要鼓励你的是，首先先为你祷告，为你的婚姻祷告，为丈夫祷告。我相信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呢，神会为你开出路的。那因为今天是直播的时间，那我就跟你先暂时谈到这。但是呢，我要鼓励你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因为最近呢，我听到的很多的电话跟你是很相仿的，都是结婚几年都受不了了，不懂得怎么去处理婚姻的问题，想放弃。但是我觉得这个呢不是神的心意，而且神也把这个负担给了我的时候呢，我愿意跟你们一起去面对，一起陪伴你们走，好不好？
好的，好的。
嗯，
还有姊妹，我想了解问一下，就是说，因为他把两个孩子全部给我。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给孩子送走，我现在是见不到孩子的，孩子也没有办法跟我联系。
所以不要再分居。我觉得你应该主动的跟你的丈夫说，我们需要安静，但是呢，我们千万不要在婚姻上给任何人留下破口。所以呢，你也告诉他，你最近呢就在反省的过程当中看到自己的问题，所以你就告诉他说，我愿意努力。你给他一个这样的讯号，而不是说以离婚作为一个结束，好吗？
嗯，好的。
好，那我今天就跟你谈到这哈。这是上海杨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20分钟。为着这些新的听众朋友的婚姻，我们真的是要迫切的祷告，也求神使用我们的节目，让更多的夫妻的关系能够被建立起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山东的周姊妹又在线上了。喂，周姊妹你好吗？
啊，你好，周师母你好。
哎，你好。
我姓
九。九姊妹。
对。对。啊，周师母你好。
是是是，不要紧，九姊妹哈。
嗯嗯。
嗯。好啊，那娇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嗯，周师母，上一次在，忘了咱也通过好几次电话，忘了就是河南孤儿院那个事，忘咱俩打过电话。
哦，姊妹呀，其实我们一直在帮你联络那个河南孤儿院的那个姊妹，那一直联络不到她，最近呢，我们联络到了。就是上个礼拜联络到的，那非常感恩的是，他知道你们有这么大的爱心的时候呢，他很开心。但是呢，他们那个孤儿院呢，有一个原则，就是不给别人领养孩子。
哦，不领养孩子。
嗯，对，因为他们那里的孤儿院的孩子不是很多，再加上那里有很多基督徒的老师，所以呢他们现在呢，那些孩子曾经他说有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别人要领养了之后呢，孩子非常的痛苦，所以造成很大的问题。因为他们已经是一个好像一个小家庭，每一个成员大家都互相的这个支持，互相的帮助，所以他就说有了那次经验以后呢，他们就是不把孩子就是送给别人领养。
嗯，这个周师母，我们想领养孩子，就想对自己亲生的孩子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对对对，我知道你们一定是有这个心。但是呢，他们那里呢，就是我明白，因为你听到那个河南的那个姊妹的电话之后呢，你想就是说分担一下他们的重担，然后呢也领养一些小孩子。现在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原则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很难说。所以呢，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看看你们那里山东那个地方呢，我相信也有很多的孤儿院或者是可以领养的地方，领养孩子的地方，看看那些地方有没有适合的孩子能够领养吧。
哦哦，好。
其实我前两天我也有打电话给你，但是没有跟你联系上。那非常高兴啊，今天你打电话进来。我觉得不要失望，也不要灰心，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一些原则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情。那今天不单单是那个孤儿院有孩子，他们需要家庭之外呢，其他的孤儿院也有很多的孩子，他们也需要你的爱呀。
哦，对对对，
对吧？
对，
嗯
嗯，对，嗯
是，所以我们也为你能够领养孩子这件事情祷告吧。
啊，等啊，周师母，
嗯，
我婆婆想跟你说几句话，行吗？
哦，可以的，可以。
啊，
喂，周师母。
哎，你好啊，老姊妹。
啊，什么呀？我这多想听我20来年你这个电台，一路想打个电话，靠你说说话就打不进去，不回答。
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电话很多。
啊，真不好意思，我半夜里我睡了。
嗯嗯。
这个那天的我听着这个河南这个孤儿院有这样的孩子，我就跟媳妇说了，他就心里嘛迫切的需要去领养过。那么在今天这有这么个情况，是不是也不能领 永远不准在他这个孤儿院了。
对对，他们的原则就是说不把孩子送出去这样。所以他们既然有这样的想法，我刚才跟你的媳妇儿也说了，就是说看看
我就多得身边穷，
看看你们山东那边也有很多不同的孤儿院和一些有需要的孩子，看看能不能够领养吧。
现在是没有，现在反正有吧，里头净是不痊愈的。
就是你们有这个心，我觉得已经很难得。但是呢，我相信你们只要有心的话，看看你周围一些孩子，能够领养他们的话，我觉得无论是哪里的孤儿，只要你们愿意的话，其实都能够把这个神的爱，就是透过你们让这个孩子能够感受到，或者是父母的爱也好，神的爱也好，好不好？
好，都是嘛，我求你得帮着给多吃多吧，多给我叫谁给月饼馆叫他弄领养的过来，我就先有个女孩研究他。
你想领养一个女孩啊？很难。
他是不是今年六月三号是吧？是吧？五月六号是吧？八个孩子没有了，得了。
对对，我知道，之前你的媳妇儿来过几次电话。
这个就发这个就一直寻思说去领养过，那么因为生育的能力过了，不能了。
我觉得不要，
是不是也没
有了？对，不要生育了，因为年龄已经过了，很危险。领养是一件好事情。今天很多越发达的国家，越多人去领养孩子。
反正就这不，反正一直这不几个月了，就一直寻领养过，这不管哪了都怎么都是多，反正有个孩子，有个孩子，就是没有这个关系，没有就说是没有。
再打听一下吧，山东那么大个地方，我相信应该有孤儿院的。
有孤儿院吗？有孤儿院，但是没有这那的，都很大，都是不是些，都不是些全域的，
不是那么小，对不对？
没有小的，
应该是有的，只是你们还没有找到，所以我们也为你们领养孩子这件事情祷告吧，好不好？
谢谢，你帮着祷告吧，祷告就是能领养的过。
对对对，
我天气夫妻两个人也么谈气的，我是这样，再不知道个谁的。
不要谈气，那
谈我谁敢去吃他过？
其实呢，我觉得在没有领养孩子之前呢，你们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孩子，也可以去关心他们的。
那么人家都有父母还要需要的在，一家现在就有些什么两个，那么一个就一个夫妻两个就两个孩子，大都十几岁了，那么这个小的，人家还要再添。
我知道了，是你们想要的，就是少一点的孩子，相信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的。所以我们就为这件事情为你们祷告，好吗？也谢谢你们今天来这个电话哈，谢谢。
空中辅导，天天陪伴你，
与你一起哭，
与你一起笑，
与你一起感恩，
彼此代祷，
与你共同成长。见证生命的改变，
空中辅导邀请你透过电邮和短信分享你生命的改变，让你的见证激励更多的人。凡是被空中辅导所选用的见证，我们将会送你珍贵的礼物，请你赶快来分享吧，截止日期到11月底。
是的，鼓励听众朋友能够把握时机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把你信主或者是听这个节目之后生命改变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或者是你跟别人传福音的见证呢，写信告诉我们，让你的这个见证呢也能够激励更多更多的人。我们也为你预备了一份很宝贵的礼物，所以也希望你能够拿到这份礼物。好，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江苏的孙弟兄又在线上了，喂，孙弟兄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你好。
哎，你好啊，孙弟兄。
很高兴收听您的节目。
我一直在收听，通过微信还有那个良友同行频道啊，啊，还有那个就是我们以前有个龙卷风收音机里面也收听，
是，
但是我很早就收听你的节目了，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就收听了，就是那时候只有中波，那个那时候的没有干扰，现在的干扰太大了，因为那个。这个就是通信发达了嘛，
是是是，
现在就通过那个就是网络收听
哦，太好了，
还有呢就是那时候你也这个周周树琴周广亮那时候我就听你们的节目做的那个花木甘泉
是
林泉新语
是是
是，都是以前的老节目，
对对对对对，所以
那时候我那时候还小吧，就是跟着我父母、跟着我母亲到教会里面去聚会，那时候就是就像小孩一样的玩玩，听到你们的声音不，那时候特别特别的亲热，就是那个语音啊，发出来的声音啊，
是
特别的和蔼可亲，在主里面听特别感恩。那时候你呢，我还小，不太懂嘛。我妈也是，我们一家都享受了主的那个关怀和关爱。我老妈小的时候就三十几岁就得病。得了那个就是高血压，还有那个是半身不遂，还有羊角风，他以前也是做迷信的啊，他但是花了不少钱没有用，后来就是有人介绍就叫他信耶稣了，那时候又穷啥也没有，钱也没有，信了耶稣就去做礼拜，到我们这边这个地方有一个老姊妹下来传道的，那个是上海过来到我们常州看到这个老姊妹，就到他那儿去聚会，头一个连续做了两三个礼拜，他那个就是羊角风的病啊，也就到死都为止都没发，老了，我妈现在是不在了，我一直收听，就那时候呢，我呢就是一直我老妈就是后来闹了有点那个就是残疾，半身不遂的，现在闹了一个残，但是能走，她要到远地上去聚会呢。或者是去传道呢，就是一直我用自行车驮着他去的，也就是上班嘛，
哦、
也就是不上了，啊，那时候小的嘛，就跟老妈要去就跟着他，老妈要到哪个地方乡镇啊，或者各个地方就跟着他一直去。还有呢，我们这个我们家也是原来是一个聚会点，在我们这个附近的乡镇都没有聚会，那时候我老妈回来以后，慢慢的就发展了好几个聚会点。
哦，
所以说呢，人家耶稣呢也很保守我，但是那是年轻吧，有的时候呢肉体的软弱呢也会走偏点道。那时候我就是很小的那个，就是我呢是在三十左右岁的时候呢就离了婚，我跟我老妈把我一个女儿带大的，人家也知道我没有那个，知道我没有那个了，没有就是老婆。就是呢，也就是受到了一定的试探，但是主没有把我放弃。他们在无意，我不知道，他们就带我到美容院去了。那时候我不知道，晚上乘凉，知道我在这方面没有老婆，就把我带过去。带过去以后呢，我不知道吧，我就知道的话，我就不去了，也是一个试炼吧，也算是。到那就是那个里面的人就拉了我的手，叫我上楼。哦哟！一拉我的时候，我知道是这个时候，这个心跳的嘣嘣嘣嘣嘣，敲骨头的，还马上要窜出来。
是。
我从离了婚以后一直没有进过女色，但是呢，主在这方面也是，就是一直在引导着我，一直在管理着我。
嗯。
在那个后来拉了我上去，我说我不去，我没钱，我都急死了，我说害怕死了，我说忍着，耶稣在管我，虽然我软弱，耶稣一直没有把我放弃。在这方面，我老妈也是的，一到老死为止，信了耶稣以后，从那个做了几个礼拜下来，一直到死，那个病都没有发过，老死就是那个羊角风啊，
是
就好了，那个真实的见证。还有呢，在那个头一两次到那个教会去，我老妈到教会去聚会，那时候她还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批斗过的，她也是一直信到老死，那么。头两个就是去聚会的时候，魔鬼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阻挠我妈，还有我那时候我还有一个大姐，阻挠我大姐不叫我妈到那个就是聚会店去。
是是，
我妈晚上在家犯病，因为头将开始进的时候，魔鬼不放手啊，他知道信耶稣，他也少了一个了呀，就是不放手就捉弄他，叫弄我的大姐。 抱了我还有一个妹妹，那时候小的，抱了我妹妹叫她手麻，把孩子丢在地上。
嗯，
那时候没有这么好的条件嘛，都要脚走去的。后来几次我妈也就说了，今天我不死我就要去。后来就在那个就在中途半夜半夜就跪着祷告下来，后来就慢慢慢慢就好了，好了就马上就晚上就直接就到那个人家，到我那个就是之前讲的那个也是师母家吧，进行就是住了一夜，慢慢的一直连续的不断的祷告，不管受尽什么折磨和试探，我们家一家的是就是这样。后来到一直到老死，我妈活到82岁死都没有发过这个病。我是江苏常州的啊，我呢是我之前也给你通过电话分享过一点见证吧，就是我是化疗的，化疗呢也是遭到这个接受到那个组内的弟兄姊妹的关爱，我从化疗一直是一个人开刀下来，第二天就是家里面就没有管我，正好有主的安排，找我说的主时时刻刻都在关怀着我，
是
关爱在各方面。之前我也那时候不懂啊，也就是我妈要到哪里去呢，亲家把我的工作停下来，就是一个一个地方都赶，所以说主一直关爱着我。我现在正在那个复查，6个疗程全部结束了，靠着主一直很好很好，都是感谢上帝，上帝与我同在，还有我们教会的周边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啊，一直看护我，我没有人护理，还出了钱租了房子在那儿护理我，老姊妹也每天端给我吃，还有过一段时间还有送给我营养费啊。我这个病生了，我又没有积蓄，
对，
我生了这个病又不能上班喽。
对，
如果上班
了，我记得了，
这个身体够不上，他们也一直在关爱着我，就是受到主的关怀吧，主的这边经常有人来看我。哎呀，我很感激。所以说呢，周师母啊，
是
因为我又是从小到大听这个福音电台的，
是
我也知道我们在这个情欲方面没有走偏道，因为一旦我有走偏道，就那一次我之前讲的那一个，在那个就是美容院的那个，
是是是，但是你已经胜过了嘛？
就是、我
对呀、啊，你不是靠着主已经胜过了吗？
就是啊，
对
呀、
啊，太感恩
了。我愿意叫主管，我说叫主管的福气真好哦。
对对，所以我觉得很不容易，听起来好像是很简单，的确、
啊是啊是啊、
的确，当一个人在这样的光景当中，遇到这样的试探的时候，能够从那个色情的那种场合当中逃出来，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不是神的保守跟看顾的话，很难做到的。
嗯，陷进去了，我就要从那个二三十左右岁离了婚，到现在我50、53岁了，从来没碰过你，在这方面没碰过那个事情。
感谢神，感谢神的保守吧。
就是神的保守，我一直关爱我一直。还有呢，我就是这样子。还有我在那个头一个疗程，我们这边老是水灾嘛，每年都水灾的，水淹淹到大概有2-3尺深的，家里面要。我说主啊，我说你要帮助我，我要求靠你。我得了这个病，在化疗期间我不能进水泡水，一泡水我就没命了。我说我就这样祷告，求主帮助我，饶恕我的过犯和过错。我说我说要我求主帮我，不今年就不要水灾。我说就要按照你的意思行，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小孩子诚心随意的祷告，主必定垂听。哎呀，过了没多长时间，今年还真的没水淹。如果不信耶稣的人，只是说，只能说是巧合。我就用那个，就是《耶稣传》里面的福音里面的那个词语祷告。我说你是下次能起来走路，还有那个在那个斥责风浪，我就想用这个方式祷告。还有我说能使寡妇的儿子死了能够复活，都是你神的大能，必定成全。我就这样到每一次祷告，每次都能得到恩典的。
对，对。
还有如果下雨，我一个人要出来进医院，也是一个人骑了电动车化疗，头一个疗程到现在结束，现在这是一个那个叫复查过程当中，我也是进也是一个人，出也是一个人，一直到现在为止都是一直靠着耶稣在各方面，一直靠着耶稣，还有那个 在那个就是下雨天啊，我看着在下雨，我要出院了，我怎么办？我没别人家有汽车，我这边农车，我来去不了一个人了，我又祷告。
对，
下大雨，过一回雨又停了，我就按照那个方式祷告，
是
是，
弟兄啊，
就是、我需要的方式，
对，
我求主，
是，
肯定会下。
圣弟兄啊，
就真的不下了，雨就小了。
圣弟兄，圣弟兄，
真心实意的求告。
对对对对，因为上一次呢，你来过电话，你也做过这个见证。你患病的时候，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关心你。
对对对。
那我深深的能够感受到你呢，真的是经历了神很多的恩典，所以给你一个小时，大概你也说不完。但是呢，因为我们是直播的时间，那我想呢，送给你一节经文，《希伯来书》13:8。那里说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主，希望你好好的依靠那位永不改变的主，能够蒙主所赐的平安跟喜乐，好吗？我们继续的为你祷告，求神额外的加力量给你吧。这是江苏孙弟兄的电话，我们来听首诗歌。
扬帆船，不管风往哪儿吹，我不怕暗礁，不怕浓雾，我靠住向前行。当晨曦出现，扬帆船，不管风往哪儿吹，我不怕暗礁，不怕浓雾，我靠住向前行。一生的长途，多恩典托住，波涛虽汹涌，但我主掌舵，我必不下沉，我定能撼渡，在主的恩中。帆船，不管风往哪儿吹，我不怕暗礁，不怕浓雾，我靠住向前行。当晨曦出现，扬帆船，不管风往哪儿吹，我不怕暗礁，不怕浓雾，我靠住向前行。长途，多恩典托住，波涛虽汹涌，但我主掌舵，我必不下沉，我定能撼渡，在主的恩中，主领我前行。长途，主恩典托住，波涛虽汹涌，但我主掌舵，我必不下沉，我定能撼渡，在主的恩中。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到这个节目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44分，刚才为您播出的这首诗歌就是 主领我前行。好，我们把握时间，刚好来听下面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吧。安徽的王弟兄，你好吗？
哎，周师母你好。
哎，你好，王弟兄，是你打电话的难处是什么？你说说看吧。
就是上次我发了个信息给你，就是讲到有小孩子，就是也买了个房子嘛，买房子也要一笔不少钱嘛，多少钱呢？地面也不好地。我们父子之间呢，就跟上面几个争吵嘛。
我稍微整理一下你的情况。你现在跟妻子，你们夫妻都是再婚，对不对？
对对，那房就是我们那个这个不在嘛，那房我是个搞事故的男人，到我的这个职责性，他丈夫也是人。
好，你跟妻子都是再婚，所以现在是你前妻，
对对，
就是你之前的妻子的孩子跟你要钱买房子，对吗？
对，就像最高龄起码叫我们最理性买房子嘛，对。
这个孩子就是这个前妻的孩子，也就是你的孩子嘛，他现在多大了？
就是这种不是后来死的孩子。
我想问这个孩子是不是你的孩子啊？
就是不是的，是我这个现在这个子女的他的孩子。
不是你之前的妻子生的孩子，是现在这个妻子的孩子，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哦，就是现在这个妻子他之前跟别人生的孩子，现在跟你要钱吗？
对，他那个孩子的父亲不逝世了吗？逝世的他的母亲我们在占据这一次吗？
这个孩子多大了？
今年23。
就是他要买房子是结婚呐、
他买房子不是，他那个门口那个房子是比较二手房子嘛，要那个也比较便宜点，要28万嘛，就是好像小孩子也不放心嘛，他多高不能买着，他在合肥买的话在省城北嘛，他房子太多了也买不起，就像我们也赚不到多少钱，他也知道家庭的情况。想把那个房子买一下，大概七十八万。
所以他现在23岁了，他想买一个房子，不是因为结婚，是自己想买一个房子。但是呢，他缺10多万块钱，他跟你要10万块吗？
他也没讲要多少的，反正就讲要借嘛。他人缺那么多钱，到时候借也借不到。
那他自己本身，那王弟兄啊，通常买房子的话，自己本身要有一些存款，有些技术才可以。那他有钱吗？
他家里面有10万块钱吗？10万块钱吗？
哦，他自己本身有10万块钱，剩下的他就想借，
对对，
想跟你们要，对不对？
对对 对。
好，那王弟兄，我想问问你，当你现在的妻子之前的孩子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帮助他呢？
现在讲，你现在我们在农村住活，在农村住活嘛，一年收入也不多，
对，
就3-4万块钱嘛。
对对，所以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按着你现在有的来帮助他，不是说他跟你借多少你就给他多少，你明白吗？
对对对。
嗯，
我知道啊。
所以要按着你的情况，那你妻子现在的妻子他是怎么看这件事情？
他反正现在也是讲，就是讲借嘛，就借。我讲我借多了嘛，我讲我也没有能力去还。因为怎么讲呢？就是讲我们两个，就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他在教会是侍琴的，我是在教会传道的。
哦。
我们借我们只能这样。
我觉得不要借钱，尤其是你们是服侍作为传道人的人，我觉得不要随便的借钱。那。其实他的儿子呢，就是你现在妻子的儿子呢，他还年轻，只要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跟银行贷款借钱的话，他可以慢慢的还，对不对？
对对。
那你跟你的妻子呢，现在年纪都大了，再加上银行也不一定肯借给你们的，再加上你们是作为传道人的，我觉得借钱也不是一个好见证。所以呢，我觉得你跟你现在的妻子商量一下，就是你们不是不帮，按着你们现在有的来帮助他，其他的呢，我觉得也应该让这个孩子自己去承担责任。 对吧？嗯，所以你跟你的妻子现在商量一下吧，就是说我觉得如果孩子有这个需要，当然我们父母能帮的当然能帮，但是如果你全部帮他的话，他要多少你给他多少的话，反而这个呢对年轻人来说呢就不是一件好事情了。他今天他这么年轻，他想买一个房子，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呢也让他去承担这个责任是应该的，明白吗？
是是，我明白。
嗯，所以我们也求神给你跟妻子智慧，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而且呢我觉得讲家人之间也好，或者是朋友之间也好，讲这个钱的问题的时候呢很容易伤感情啊，对不对？
是的，是的，
要小心。但是呢最好是大家坐在一起把话讲开，就是说把他的孩子叫在你们的面前，你们一起吃饭，吃完饭以后呢大家就可以谈，我们不是不帮，我们的家里面的经济情况是怎么怎么样，你让他知道，然后呢尽你们所能的帮助他，剩下的呢你也可以鼓励这个年轻人自己去想办法或者是承担。如果自己没有办法去负这个责任的时候呢，那也可以再考虑以后慢慢再想这个买房子的问题，千万不要就是自己没有能力但是却去借钱然后买，自己到时候这个债务还不清的话也会很累的，明白吗？
是是是，
嗯，
明白。
好，那我们也为你跟你的妻子跟这个孩子的沟通我们继续的祷告。好，下面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山东段弟兄的电话。喂，段弟兄你好吗？
你好，周世萌老师你好。
哎，你好啊段弟兄。是
啊，我只是说一下我妈妈的情况。
好。
我也是一个单亲家庭。
嗯，
我爸爸在我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哦，
我妈妈也是一个人是把咱们姊妹三个抚养大。
是
小的时候我爷爷奶奶家对我家不好。
哦，
我爸是排老大。
嗯，
也是小的时候也是他我爷爷奶奶家，他我有四个姑姑一个叔叔，都因为一点小事就找我爸爸打我爸爸。
哎呦。嗯，
我爸也是啊，以前劳作多回来，我那天晚上我妈妈在家里在家里，我妈妈在屋子里，我和爸爸在外面回来，也是以前有那个电老鼠的电动老鼠，这我爸爸这听到我妈妈听见那个老鼠叫了，就叫我爸爸上屋子里面去套弄那个电报了。
嗯，
就这样就去世了。
哎呀，是是，那个时候你是很小对吗？
那是我有六七岁，我那时有六七岁，我还有一个妹妹，还有一个弟弟。
哦，所以你妈妈一个人把你们拉拢大了。
对呀，我爷爷奶奶家的是。他们一家人从来也是不帮咱们一把。
嗯哼，你妈妈真的是很伟大。
也是头两年也是那天夏天，你夏天的时候他骑那自行车也下地回来。
嗯，
回来走到也是我村子里这边回来就歪倒了，歪倒就是他那个回来一到医院检查。医院里面也是没拍出来，应该是拍出那医生说没事，肯定是拍出腿了。为了再去检查的时候，就说你这个大腿根子这里有个东西，就是又去那个山东这个省立医院去拍，去做了片子，就是查出来是肺癌晚期。
哦，你妈妈是肺癌晚期啊？
对啊。
哦。他现在年纪多大了？
有五十五岁了。
哦，那你现在 是不是可以承担这个家里面的经济责任呢？
我现在在家里照顾我妈妈。
嗯嗯嗯。
我妹妹跟我弟弟他们两个都成家了。
哦，都成家，都成家，感谢神。所以今天你来这个电话，就是希望我们为你妈妈祷告吗？
对，我妈妈以前在我小的时候也是信耶稣的，回来也是整天在我爷爷奶奶家气。嗯，肯定是气到了。
嗯，所以现在医生诊断妈妈是肺癌晚期啊。
对啊。
嗯，妈妈有去教会吗？
我这里离教会很远。以前我妈妈也是，我小的时候经常去，也是我村子里有那个聚会的地方，现在早都没有了。头两年我妈妈她我妈妈娘家是、我妈娘家在她那边有那聚会的，也是她那边那边人以前来我家里来过。
哦，是是是，所以其实你家周围没有教会，对不对？
对，没现在都没有信的了。我就我后家后一个村子里面的，我也是一个邻居，他和我妈妈一样，也是信耶稣，以前也信耶稣。他以前以前我妈妈也信，信那个耶稣，信心很高的。
嗯。
最近多少年没信了，我妈妈又得这病。
你们在农村吧？
对，农村。
你是山东哪一个地方啊？
山东菏泽。
菏泽在农村，所以没有教会，但是在农村你能够听我们的广播，你能听广播吗？
听，我这也是最近几天天天听，白天的时候就是用我手机微信关注那微信公众号听。
哦。
晚上的时候就有那个收音机听到益友广播。
能够听到益友广播吗？收音机
可以听到。我也是才买的，刚买的那个收音机。
感谢神，
可以听得到。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要鼓励你让妈妈好好听广播，益友电台播出去的节目让她都好好的听。虽然不能够去教会，但是呢让她在现在这个时刻里面好好的祷告求告神，因为她已经到了晚期。那怎么样祷告呢？就是让神给他力量，尤其是当他身体痛苦难过的时候，能够靠着神去胜过，明白吗？
明白。
你真的是很好，你真的是很孝顺，在妈妈的身边去照顾她，然后呢你告诉她说我们会为你妈妈祷告，叫你的妈妈好好的听广播，好好的依靠神，好吗？
行，可以。
嗯，好。
那谢谢周师母。
是，非常谢谢你今天来这个电话。那我们真的是要迫切的为这位山东段弟兄的妈妈祷告。听了他的内容，心里面也是很沉重。因为在单亲家庭长大，妈妈一个人把三个孩子拉拢大了，现在患了癌症，也求神亲自与他的妈妈同在。谢谢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也鼓励你能够为今天打电话进来的弟兄姊妹的需要祷告。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